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22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也就是12月21号午夜12点已经到。由于联邦政府开支授权脱节，导致政府开始部分停摆。与此同时，总统特朗普改变了去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安排，决定留在华盛顿，希望在未来一两天内推动国会通过他希望看到的开支法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一天前通过了一项临时政府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天的辩论之后，未能在午夜到来之前就通过这一开支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两名加拿大人，并重申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受到公平、没有偏见和透明的法律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及欧盟同时向加拿大作出声援。在国内，保守派人士和许多民众指责特鲁多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北京抓人反应过于软弱之后，渥太华当局星期五首次公开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加拿大12月1号依据美加引渡协定拘捕了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12月10号，中国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为名拘捕了康明凯和斯帕沃尔。中国对这两名加拿大人的拘捕被广泛认为是中国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做出报复。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星期五在要求中国立即释放两名加拿大人的时候说，加拿大依法对孟晚舟采取行动，而且不会让政治干预法治。迄今为止，北京既没有证实也不否认拘捕两名加拿大人与孟晚舟案有任何关联。此前，中国措辞强硬地警告加拿大立即释放孟晚舟，否则将付出代价。中国政府反驳有关中国对加拿大网络系统进行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指责，并暗指大规模有组织实施网络窃密的国家是美国。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如果加拿大遭受网络攻击，攻击者绝不是中国，而是另有其他人。一天前，美国司法部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受雇于中国政府的黑客组织 APT-10 在过去数年入侵多个国家，窃取知识产权和其他机密信息。这些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至少11个国家。受害公司的行业涉及金融、电信、制造、医疗保健和生物科技等。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纳瓦罗是本星期四接受日本日经新闻采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表述。他说，中国基本上是追逐我们的技术，窃取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美国明尼苏达州检察官表示，不会对中国亿万富翁刘强东提出性指控。京东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强东在一名中国女学生指控他性侵后，于8月31号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后来获返回中国。明州亨内平郡检察官弗里曼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经明尼阿波利斯警察局性侵犯组织的彻底调查和四名性侵问题资深检察官的认真审议，兹判定存在严重证据问题，不大可能提出可排除合理存疑而定罪的刑事指控。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3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宇文，今天我们要到 Stuart 家的女儿 Susan 的办公室去看看她的工作。
Susan 正在办公室里和电影制片人 Mike Davilo 谈话。 Mike 在制作一部有卡通人物的动画片，其中的主角名字叫Maxi Manners。 制片人 Mike 要 Susan 设计一个玩具，这个玩具不单在外形方面要像动画片里的主角 Maxi Manners， 而且说起话来也要像 Maxi Manners。
Susan 呢是一个玩具公司的设计师，这个公司以生产高质量玩具而闻名，这就是为什么 Mike 要请 Susan 来设计这个玩具的原因。
为了帮助 Susan 了解影片的情况， Mike让 Susan 看了电影的片段，而且呢还邀请 Susan 到加利福尼亚州去参观他的电影制片厂。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irection， D-I-R-E-C-T-I-O-N， Direction， 名词，方向。
Kingdom， K-I-N-G-D-O-M，Kingdom， 名词，王国。
Maximum， M-A-X-I-M-U-M， Maximum， 形容词，极限的，最大的。
Manner， M-A-N-N-E-R， Manner， 名词，礼貌，举止。
Cute， C-U-T-E， cute， 形容词，可爱的，伶俐的。
Animated， A N I M A T E D， animated， 形容词，动画的。
Character， C H A R A C T E R， character， 名词，作品中的人物。
Studio， S-T-U-D-I-O， Studio， 名词，电影制片厂。
Calendar， C-A-L-E-N-D-A-R， Calendar， 日程表，日历。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请大家注意，课文的前三句是影片里的讲话声音，在这之后呢，才是 Susan 和电影制片人 Mike 的对话。
Oh no, it's Maxi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avi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avi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 Maxi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笑>下面我们来分段听课文。这段课文的开头是动画片里的一个片段，里边有两个人物在说话，然后是电影里的一句旁白，接着才是 Susan 和 Mike 的对话。好，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听课文的第一段。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啊，不好啦 ，Maxie Manners， 他正朝我走来，我得赶快走。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再见了 ，Meanie 先生，谢谢你离开这里，请你别再回来了。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 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就这样，这个王国又由好人来治理 ，Maxie Manners.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那就是他 ,Maxie Manners, 我们影片里可爱的小家伙。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他很可爱，孩子们都会喜欢他。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他很有礼貌，家长们也喜欢他，所以我们才给他起名叫 Maxie Manners， 是 maximum manners 这两个字的谐音，意思是最讲礼貌。
哎，小华，你喜欢动画片吗？
说实话，我不太喜欢。动画片里啊，往往暴力太多了。
动画片不都是这样吗？都得有坏人和好人。先是啊，坏人把好人赶跑了，最后呢，是好人打败坏人啦。
所以啊，课文里的电影制片人 Mike 给 Susan 看的动画片也是大同小异啊。那个叫 Mini 的坏蛋看见好人 Maxie Manners 来了，就立刻望风而逃，从此世界太平了。
哎，不过啊，这个小坏蛋说的话倒是挺值得学一学的。当他看到好人朝着他过来的时候，他说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n my direction 就是朝我的方向来了。
要是你看见一辆汽车冲着你开过来，你就可以说 I saw the car coming in my direction. 那要是你在路上走，看见一条狗往你的方向跑过来，你该怎么说呢？
我该说 I saw the dog running in my direction when I walked in the street.那个小坏蛋啊，看见好人来了，就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就是我得离开，我得快跑了。这句话很有用的。如果你去一个商店，里面是人山人海，你就可以说 I'm getting out of here， it's too crowded。
Thank you for explaining it， 谢谢你的讲解啊。 Thank you for 是由于什么原因而表示感谢。 Thank you for your gift， 谢谢你的礼物。 Thank you for giving me the gift，谢谢你送我礼物。
哎，我说啊，这个动画片里的好人 Maxie Manners 也太讲礼貌了，坏人走了以后他还要谢谢他离开啊。
那是讽刺啊，你不是也这样吗？上次我借你的笔用，不小心给弄坏了，还给你的时候你还说谢谢你把我的笔弄坏了。
Live happily ever after 这句话呢，几乎是所有童话故事的结尾，意思是在那之后永远幸福的生活。如果讲的是一对恋人历经磨难以后终成眷属，从此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可以翻译成白头偕老。
你看这部动画片里人物的名字 Maxi Manners 最讲礼貌和 Mr. Meanie 刻薄先生，你不用看电影就知道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其实中国好的作品里不也这样吗？比如说有个正面人物叫高大全，还有个反面人物叫周扒皮。那孙悟空呢，被尊称为孙大圣，妖怪呢都是被叫做白骨精啊什么的。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看完了动画片的片段之后， Mike 向 Susan 进一步说明了来意。
Mr. DeVillo,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 Manners?
DeVillo 先生，您正在制作一部电影，是部动画片，主角是这个小家伙，您想让我设计一个像 Maxi Manners 的玩具是吗？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你说对了，我们想在这部影片在电影院上映的同时，在玩具店里卖这个玩具。
啊，
哦。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我听说宇宙玩具公司制作的玩具质量最好。
Thank you, Mr. DeVillo.
谢谢您 ,DeVillo 先生。
Susan 对 DeVillo 先生说 ,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Producing a film 就是制作一部电影。Produce, 动词生产制作。Animated film, 动画片。Feature film, 故事片。
动画片或者故事片都会有主角。那主角在英文里可以用 star, 也就是 S-T-A-R, star, 就是明星。你可以说 A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例如 The new film stars Tom Cruise. Tom Cruise 主演这部新电影。另外你还可以说A person stars in a film. 例如 Tom Cruise stars in the new film.
Mike DeVillo 不仅要 Susan 根据动画片的主人公来设计制造一个玩具，而且呢必须在电影上映以前就完成，因为 Mike 要在电影上映之日推出这个玩具。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t the same time, 同时。那我要是说我儿子在做功课的同时我女儿练钢琴，就要说 My son is doing his homework at the same time that my daughter is practicing piano.
哎，其实啊，仔细想起来他们还真是够聪明的。这个小孩子看了动画片之后，如果紧接着就看到玩具店里有这样的玩具啊，肯定会要。天下的父母哪有不顺着孩子的呢？所以这个销售量啊，肯定是小不了了。听上去啊，做电影玩具是一个挺赚钱的买卖。那为什么 Mike 要专门来找 Susan 呢？想帮他们做玩具的厂家一定很多。
Mike 不是说了吗？ Susan 的宇宙玩具公司做的玩具质量一流。Susan 听了以后，满心欢喜，感谢 Mike 对他公司的赞美之词。这一点呢，和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差别。中国文化强调谦虚，如果别人夸了几句，一定要说哪里哪里。明明花了很大的气力和很多的时间，做了满满一桌子的饭菜，却一定要对客人说粗茶淡饭不成敬意。
在美国啊，听到夸奖，心安理得的接受就行了，只是别忘了说声谢谢。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Susan 听了介绍以后对这笔买卖感兴趣，但是 Mike 还有一些特殊的要求，他要让玩具能说话，因此 Susan 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我们这个玩具需要一些特殊设计。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那我就有点不明白了， 为什么这个动物玩具需要特殊设计呢？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当然是因为要让它能说话。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那你要的是能说话的玩具吗？
Of course. He's Maxi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正是，他是 Maxi Manners 呀。你知道，要有他的独特的声音，他要经常说 please 和 thank you， 他的说话方式才能使他与众不同。
I understand. Maxi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哦，我明白了，除非他能讲话，否则就不称其为 Maxi Manners 了。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对，你感兴趣吗？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我想我们公司会感兴趣的，但是我需要更多的信息，然后才能在公司里介绍这个想法。
Engineering 的原意是工程，工程学，是从 engineer工程师派生而来的。 Mechanical engineering 机械工程， Radio engineering 无线电工程。 Engineering 在课文中是设计的意思。
Mike 一说特殊设计， Susan 有点不解。 She was a little confused. Confused 这个词的原型是动词 Confuse， C-O-N-F-U-S-E， 使人困惑不解。
简单的说，如果是从人的角度来看，是 confused。 Susan 说 I'm a little confused， 我有点不明白。如果呢是从事情的角度来看，就是 confusing。
那我们可以这样来记， People can be confused， But things can be confusing。
Susan 明白了 Mike 要的是能够讲话的玩具，如果不能讲话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Susan 讲的话里用了 unless 这个连词，除非，如果不。
unless 后面跟的内容是条件，如果后半部说的事情发生了，前半部的内容就不能进行。比如 We will continue the plan unless the boss changes her mind， 除非老板改变主意，否则我们继续按计划进行。为了满足 Susan 的要求， Mike 邀请 Susan 到电影制片厂去参观。下面请听课文的最后一段。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我明白，我想如果你能到加州来我们电影制片厂，你就能得到所有你需要的信息。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 How about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这听起来是个好主意。我来看看我的日程安排。下个月的第一周怎么样？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你什么时候来都行。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好，我订一张那周星期一的飞机票。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我们说定了，谢谢你，Stewart女士。
Thank you, Mr. DeVillo.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s voice?
谢谢您 ,Davilo 先生。我是否会有机会看见给 Maxi 配音的人呢？
You've already met him.
你已经见到他了。
You're Maxi!
Yeah!
你就是 Maxi!
对了。
Mike 问 Susan 能不能去加州到电影制片厂去的时候，都是用的could， 这个呢一方面是礼貌，另一方面是不知道对方的意向，不大确定。
不过 Susan 立即接受了邀请，而且她马上查看自己的日程安排，看是不是走得开。 calendar 一般呢是指日历，但是 my calendar 在这里就是我的日程安排。
the man behind Maxi's voice 直译是 Maxi 声音后面的人，那也就是给 Maxi 配音的人。看来 Susan 对 Maxie 的声音很感兴趣，不过这个悬念呢也没有持续多久，因为给 Maxie 配音的人就是 Mike。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h no, it's Maxie Manners. He's coming in my direction. I'm getting out of here.
Goodbye, Mr. Meanie. Thank you for leaving, and please don't come back again.
So once again, the kingdom was ruled by kind people.And Maxie Manners lived happily ever after.
Well, that's him. Maxie Manners, our lovable little character.
He's cute. Kids will love him.
And he's polite. The parents will like him too. That's the reason we call him Maxie Manners. Like Maximum Manners, the most polite of all.
Mr. DeVillo...You are producing a film, an animated film that stars this little character, and you want me to design a toy that looks like Maxie Manners?
You got it. We want the toy to be sold in toy stores at the same time that the film is shown in theaters.
Ah.
I've heard that the Universe Toy Company makes the best quality toys.
Thank you, Mr. DeVillo.
We'll need some special engineering on this toy.
Now I'm a little confused. Why should this toy animal require special engineering?
So it can talk, of course.
So you want a talking toy?
Of course. He's Maxie Manners. You see, it's his voice. He says please and thank you very often. And that way of speaking helps make him special.
I understand.Maxie Manners isn't himself unless he can talk.
Right. Are you interested?
I think my company would be interested, but I'll need more information before I can make a presentation of the idea.
I understand. If you could come to our studio in California, I think you could get all the information you need.
That sounds like a good idea. Let me check my calendar.How about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Whenever you can make it.
Okay, I'll make airline reservations for that first Monday.
We're all set. Thank you, Miss Stewart.
Thank you, Mr. DeVillo. Will I get to meet the man behind Maxie's voice?
You've already met him.
You're Maxie!
Yeah.
听众朋友，刚才是我们这次学的整个课文，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听完每个问题之后，请大家用英语回答，我们也会给一个参考答案。
Who is Mike DeVillo? He is a film producer. Why did he see Susan?He wanted her to design a new toy. Was Susan interested? Yes, but she would need more information. How would she get the needed information? She was invited to visit the film studio in California.When would she go to California? The first week of next month.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3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五5月12日已经到来，由于联邦政府开支授权脱节，导致政府开始部分停摆。与此同时，总统特朗普改变了去佛罗里达州度假的安排，决定留在华盛顿，希望在未来一两天内推动国会通过他希望看到的开支法案。共和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一天前通过了一项临时政府开支法案，其中包括特朗普总统要求为在美墨边境建墙的50亿美元，但是参议院星期五经过一整天的辩论后，未能在五月到来之前就通过这一开支法案进行表决。参议院民主党人说他们不会投票为美墨边境建墙拨款，特朗普说他不会签署不为边境建墙拨款的开支法案。加拿大政府加大力度要求中国政府释放2名加拿大人，并重申华为高级主管孟晚舟正受到公平、没有偏见和透明的法律待遇。与此同时，美国及欧盟同时向加拿大作出声援。在国内，保守派人士和许多民众指责特鲁多总理领导的政府对北京抓人反应过于软弱之后，渥太华当局星期五首次要求北京立即释放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沃尔。中国对2名加拿大人的拘捕被广泛视为是中国对加拿大拘捕孟晚舟做出的报复。加拿大外长方慧兰星期五在要求中国立即释放2名加拿大人的时候说，加拿大依法对孟晚舟采取行动，而且不会让政治干预法治。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拉迪诺发表书面声明说，加拿大通过信守与美国的引渡条约而遵守其国际承诺，我们与加拿大共同致力于法治，法治关系到所有社会的自由社会的根本，我们将捍卫和维护这一原则。我们还对中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拘禁2名加拿大人深表关注，呼吁立即释放他们。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有信心加拿大会公平、公正和透明依法对待孟晚舟，并对2名加拿大人可能因为政治原因被拘捕深感忧虑。欧盟表示，中国为拘捕康明凯和斯帕莫尔给出的理由使人们对合法在中国从事研究和经商感到忧虑。中国政府反驳有关中国对加拿大网络系统进行攻击和间谍活动的指责，并暗指大规模有组织实施网络窃密的国家是美国。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星期六发表一份声明说，中国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而不是作恶者。如果加拿大遭受网络攻击，攻击者绝不是中国，而是另有其他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顾问纳瓦罗表示，除非北京准备全面改革其贸易和工业做法，否则两国很难达成长期协议。纳瓦罗是本星期四接受日本日经新闻采访时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说，中国基本上是在追逐我们的技术，盗窃日本、美国和欧洲的未来。纳瓦罗的表态加大了外界对美中两国能够在最后期限之前达成协议的质疑。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月初在20国峰会阿根廷峰会同意贸易休战，宣布在截止明年3月2日的90天内不新增加关税。美国明尼苏达州检察官表示，不会对中国亿万富翁刘强东提出性侵指控。刘强东在一名中国女生学生指控他性侵后，于8月31日被明尼苏达警方逮捕，后来获释返回中国。明州亨内平郡检察官弗里曼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经明尼阿波罗斯警察局性犯罪组织的彻底调查和4名性侵问题资深检察官的认真审议，兹判定存在严重证据问题，不大可能提出可排除合理存疑而定罪的刑事指控。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40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40年光阴似箭，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呢可谓是翻天覆地，唯有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犹如铁打的营盘，屹立不倒。40年过去了，打开的门窗难以关闭，见过世面的民众难以愚弄。那么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巨大落差，让中国这个巨人步履蹒跚。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中国这艘饱经风浪冲击的大船，未来呢将驶向何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不谈邓小平。中国官方呢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许多海外舆论也把他称为改变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那么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中共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这种说法和当局自己的一些别的说法就有矛盾。那当局也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他事先没有一个设计，就是不是这个中国改不是设计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叫所谓实践走在理论前头，群众走在领导前头。那么这种说法当然又进一步否认有所谓这个事先的设计，尤其是否认有所谓的事先的顶层设计。再说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中间，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你像胡耀邦啊，尤其是赵紫阳，那么在中间起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还记得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幕僚群，那为什么这人都找他找赵紫阳呢？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是由赵紫阳提出来的，那邓小平身边没有这个幕僚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个改法，其实邓小平不管这些事情啊。那我这么讲的并不是贬低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享有最高的权力，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默许或者容忍，那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你要拿和古代相比，你比如说和商鞅变法呀、王安石变法相比，那你就发现这个邓小平他并不像商鞅，并不像王安石，他更像那个皇帝，更像那个秦孝公，更像那个宋神宗。就是由于他们宋神宗、秦孝公重用商鞅、重用王安石，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才能够进行啊。但是呢，具体改革怎么做的呢？实际上是由第一线的，是由这个商鞅，是由这个和王安石他们做出来的。所以邓小平自己也讲过嘛，他偏塌了有人顶着啊，那就是由胡赵啊，具体的事情怎么做都是他们在做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皇帝的角色啊。再说呢，邓小平这个改革家说起来他也很奇特，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改革家啊。你说别的改革家一般都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第 N 代的这么领导人，而邓小平自己呢，他属于第一代领导人。共产党的江山，早先那套共产党建立的那套制度，他不但是个参与者，而且他也是一个亲手一个建立者，在中间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另外呢，其他的改革，古今中外的其他的改革啊，他们要改掉的问题都是前朝的问题或者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他们改革之后想要建立的东西，要么是出于一种创新，要么是出于学习外国，你像戊戌变法就学外国。另外呢，也有复古的，王莽的变法就是复古，那个复古，但是那个古呢是很古很古的古，可是邓小平的改革就不一样，邓小平的改革，他改掉的是什么呢？他改掉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而他要建立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原来否定的东西，你说共产党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改革呢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啊，所以这种改革那在历史上真的确实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啊。那么当然谈到邓小平这个改革家，前段时间我看斯洛文尼亚位很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他听到一位这个中国学者是邓小平女儿的好朋友，跟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情，说邓小平临死之前，他的一个助手问他，你认为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一般人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可是邓小平说 no， 邓小平说不啊，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共领导层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我自始至终抵制了那些要求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要实行多党民主的那些同僚们的这个要求。那么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我们不知道，当然没法验证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倒是很适合邓小平。你想当年中共和苏共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搞经济，都在搞改革，只是啊苏共啊和东欧国家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呢，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给改掉了啊！唯有中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方面经济改革已经走了很远，那资本主义化已经相当明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啊！这一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和苏联和东欧模式的一个根本不同，也造成了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就要说，邓小平他不是个，不仅是个改革家的问题，搞经济改革的问题，更重要的他一点就是他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所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就和他始终在压制所谓自由化来自体制内体制外的这种自由化民主化的要求，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那莫过于六四屠杀啊。而在六四这个事件中呢，邓小平是扮演的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呢，是六四使中国才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也使得中国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谈到改革的时候，我觉得把这个就拿邓小平临死前讲的那句话来考虑，恐怕是更为贴切。
好的，那么诚如胡平先生所言呢，我们谈邓小平，当然不能回避六四，不能不谈呢他为了中共一党甚至他个人利益对抗议学生和市民进行的血腥镇压。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回避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邓小平他牢牢把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即便是发生了六四那样的事件啊，也没有使他动摇。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不太同意，就是我觉得实际上他牢牢把握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是他的改革开放也是为这个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毛泽东搞这一套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搞到最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其实共产党执政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来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性命，那很可能再就是按那套极左的路线走下去，那很可能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保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或者是随着这个苏联东欧的事件等等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也保不住，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邓小平提前搞了这个改革开放，所以呢，就导致什么的后果呢？就是说， 苏联、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倒的时候，中共没有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它还是这个中体西用，或者叫这个执政为体，这个改革为用，是这么一种思路。但是呢，当然这个从改革来讲啊，其实邓小平还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他主张呢也是要在中共执政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呢，在十二大修改党章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党政分开，这些呢其实都是在否定毛时代的做法。那他的目的呢，当然一个就是使这个中国跟世界的政治经济能够接轨，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同时也能保住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所以邓小平底线还是一个执政，但是呢他希望是通过这个改革来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越长越好。那么而且呢还有他希望做出一些个体制上的改变，比如说以法治国，通过这个把这个政党的活动也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这个是他进步的一面。但这一面其实也包括就是说呢，它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它可以约束共产党官员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动，行为，使这个使这个体制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看共产党的时候，或者分析这个邓小平的时候，要注意到他的两面性，就是说他既有积极改革的一面，也有要保住这个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面。这就像这个大清的时候搞洋务运动也是一样的，就是搞洋务运动绝不是要推翻清政权或者要自我颠覆清政权，而是要使这个清政权强大起来，大清王朝强大起来，这个能够永远的统治下去。我觉得基本上共产党包括邓小平都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前这个概念之下，那么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还是强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是他说这个南京讲话，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其实还是守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呢，南京讲话也有一个好处，南京讲话就是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本来在六四事件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也受到挑战。那这个当时这个体制内有大量的这种反和平演变的声浪，就是把这个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要否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的工业，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完。就他只是启动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启动了，所以呢这也是造成他的一个历史上的遗憾。当然刚才就六四的镇压什么这些，我认为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我们都应该记住。所以我想总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评价吧。
好的，改革开放呢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如今年届退休这个前后年龄的这个中国人呢、大都有当年改革开放之前不得温饱的这样一个惨痛的记忆。这里我仅举两个数据来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来做一个对比。1978年呢，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1.8%，那么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占到全球14.8%，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呢，另外一个数据就是1978年中国人均 GDP 为384美元，有人说是255美元，这个说法不一样。在这个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 那么到了2018年，中国的人均 GDP 呢就达到了9280亿美元，有人说呢达到了近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因此而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有人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功。那其实问题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不会到今天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早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了。那就像改革初期的时候，就一位中共官员就讲嘛，这个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山西老农民也讲过嘛，他说邓小平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那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不是共产党搞革命夺取政权，再搞实行共产等等，那么中国今天的中国岂止是世界老二，早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这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你说这40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巨大的变化，作为这一代人都有很切身的感受。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改革之前中国我们的起点太低，当年的中国同样是搞共产制度，那当年的中国搞得之糟糕，那比起苏联比起东欧都还要差很多。你起点那么低，所以在80年代，在改革初期，中共并没有推行什么体制性的改革，它仅仅是所谓松绑，放松了一点控制，那么你马上就发现这个经济就这个蓬勃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当然你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它这个这些年来进展确实相当快，那么我们查其原因呢，我们就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必须要这个认真思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所谓搞私有化，把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这个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大庞大的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把它私有化啊！你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他们由于他们的经济改革是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在民主转型之后才大张旗鼓地搞经济改革，因此他们的私有化呢，都采取了所谓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啊分给全体人民。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公平，也是在民主体制下唯一能够让人民接受、人们能够认可的一种方案啊。可是这种方案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原来那些庞大的资产把它切得七零八碎，而你这种资产的过于零碎化，它显然不利于这个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呢会造成这个经济的停滞乃至于这个滑坡。所以你看东欧苏联这些国家，他们都在经济改革之后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这个下滑之后，然后才慢慢才恢复。而你中国呢，由于是在六次屠杀之后造成了这种高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必然就变成了所谓权贵私有化，那就是共产党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中国的私有化就一步到位。现在那个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你整个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的最大的一个股东，你党委会那就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老板，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那是从道义上讲是最恶劣的，因为你共产党是靠达到资本家起家的，怎么你自己成了资本家了？最没有道理的。但是呢，它的经济上可能是最有效益的。因为这种做法它避免了像苏联东欧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资产过于零碎化，它整个就一下就进入到所谓资本主义了啊。当然你说中国这个经济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推动因素呢，那就是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后来加入了WTO， 加入了世界的这个贸易组织，那么你从外部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这么一来，那是中国的经济呢，当然就你如果没有对外的开放，那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取得我们吉丹创的这种发展啊。再说你中国本来你就这个有这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
嗯，
而中国政府呢，它又人为的压制中国的这个劳工的这种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构成所谓这个低人权的优势。这么一来呢，就使得那些外资呢，当然更愿意在中国投资啊。这么一，而中国人那种勤劳、那种能干呢，在这个学习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方面里都有很突出的成就。再说，由于你中国它这个在政治领域那个被政治参与的这个路径被堵得很死，那么民间的也好，社会上的这种他们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冲动，他们的就只能局限在经济这个狭隘的领域之中，
嗯，
那么这就爆发出一种强大的整个全民性的要求发财致富的这么一种冲动。那么这个冲动可以说是在古今之外以很少都能相比的。那当然有了这么一种那个冲天的干劲儿，都追求致富的干劲儿，那当然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因为种种这原因把它加在一起呢，那就使得中国经济呢，就是这几年就取得了特别显著、特别重要的发展。可这种经济的这种奇迹呢，它除了造成环境生态的这个巨大的一些灾难之外呢，那我们看到的，比如就是很严重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啊、贫富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呢，它和别的国家贫富差距还不一样。第一呢，它的程度上是更严重。第二呢，它性质上特别恶劣。别的国家的贫富差距，那富人之所以富，大部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由市场造成的。而中国的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凭借着权力，巧取豪夺造成的。所以他这个财产本身就来路不正，这是个比你财产多还是个更大的问题。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你中国的经济改革，你整个的情况，你既然是建立在这个这么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啊，你共产党原来搞革命，把全体人民的这个私产都变成了所谓公产，然后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你官员，变成了共产党自己的私产啊，那么这是特别伤天害理的，这是他更大的一个问题。而正因为这是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因此他就也就使得这种改革越是走下去，他本身他越是害怕，越是不愿意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他担心一旦政治改革启动了，那么他们这些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清算。所以这样一来呢，今天的中国领导，那比起30年前，比起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呢，他们对于政治改革、对于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呢，就采取个更为排拒的态度。因此，在这么造成的一个所谓这个崛起的中国，同时又是这个高度专制的中国，那他不但对中国人是个很巨大的一个灾难，而且他对整个世界也是个巨大的灾难。所以，当我们在谈到中国这个改革的所谓巨大成就的同时，我想必须要看到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这种致命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这个全面的，评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所谓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么许多人呢，实际也看到了在改革开放造就的这个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呢，也看到各种如影形随的这个社会代价。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改革开放和当今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的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呢？
刚才我谈到就是洋务运动，其实我把改革开放基本上看成是第二轮的洋务运动。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洋务运动开创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来看，它造就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先由官督商办啊，后来有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民营企业逐渐壮大，在民国时代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归零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搞对资改造，就把原来这个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现代化进程就变了，然后呢，这个私营企业就消灭了。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的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继续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起步走，政治倒回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